生活无国界，都是恩典。欣然主持。由斯布珍所写的《都是恩典》这本书，是任何人都能明白的好书。虽然我们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人因这本书得到平安，但我们更关心的是您是否得着了呢？
信心之所以蒙拣选，也因为它触及行动之权。即使最平凡的事物，追根究底仍然是某种信心在发动。我甚至敢大胆说，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根据某种形式的信心。我在书房踱步，因为我相信我的两条腿能带动我。人吃东西，是因为他相信食物的必要性。人工作，是因为他相信金钱的价值。他肯接受支票，是因为他相信银行会兑现他。哥伦布发现美洲，因为他相信在大洋的彼端有另一个新大陆。第一批拓荒者殖民这片处女地，因为他们相信神会与他们同在。古往今来，许多丰功伟业都是诞生自信心。不管其动机是善是恶，信心在拥有它的人心中都行了奇妙的工作。自然淳朴的信心弥漫于人类所有的行为之中，甚至那讥讽基督教信仰的人，也可以说他是在运用最大的信心，虽然这种信心本质是邪恶的。事实上，他常常是落在轻信的光景中，即使不至于自取羞辱，但是也荒唐的可笑。神把救恩赏给信心，因为借着我们在里面创造信心，他触摸到我们的情绪及行动的主要动脉，他已经掌握到电源，就可以把圣洁的电力输送到我们性情当中的每一部分去。我们一旦相信基督，我们的心就被神占有，因为我们也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心被恩感而能悔改，变为圣洁。热心追求，恳切祷告，全心奉献，做种种善功。信心对于圣功和服侍来说，就好像润滑油对于车的重要性，钟摆对于钟的重要性，羽毛对于鸟的重要，帆片对于小船的重要。有了信心，一切恩典都将源源而至。信心更具有爱的动力，它能够促使人渴慕神、爱神，将人的心引进美善的事物。相信神的人必然毫无疑虑地爱慕神。信心是体谅和了解的表示，它也是从人的心底发出，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神将救恩赏赐给信心，是因为它是爱的紧邻，与爱息息相关，而爱正是每一种神圣情操及行为的父母及保姆。对神，爱就是顺服；对神，爱就是圣洁。神又爱世人，才合乎基督的样式，而这正是救恩。此外，信心也能够孕育平安与喜乐。拥有信心的人必然满有平安、祥和、快乐、喜悦，而这是进入天堂的预备。神将一切属天的恩赐都赏赐给信心。基于这一点和其他的原因，信心能够在我们里面带出将来要永远显明在那更高更美世界的生命与灵。信心为我们装备了在今世征战的武器，也提供给我们来生的教育。它使人能够毫无惧怕的生活，坦然无惧的面对死亡。它预备人有所行动并忍受痛苦，所以主才拣选它作为施恩于我们、保守我们进入荣耀的最方便的媒介。当然，信心能为我们行出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行的大事。它带给我们平安喜乐，引领我们进入安息。既然如此，人何必再凭借其他途径去获取救恩呢？ 有一位老传道人曾经说过，主人吩咐仆人去开门，愚昧的那个用肩顶住他，使出全力想推开他，但门仍然是纹丝不动，不管他费多大力气，他就是进不去。聪明的一个呢，则不费吹灰之力，拿出钥匙打开了锁，立刻就登堂入室了。凡是想凭借自己的努力去得救的人，再怎么用力去推天堂之门，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信心才是那把开启天门之匙。你要不要启用这把钥匙呢？神命令你要信靠他的独生爱子，你若照着做，你就得永生。这岂不就是福音所应许的吗？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你岂有理由反对这条能够引领你领受大爱之神的怜悯与智慧的救恩之路呢？
是你带领我走出黑暗的道路，让我进入你光明永生的盼望，领受你从天上而来丰富的恩典，在我生命中我需要你，耶稣你来掌权，无论多少风雨我都在你，无论多少困难我都选择永远的不会放弃，我只想永远来信靠你，我主耶稣你是挽救主，我只想永远来信靠你，我的神我要靠近你的生命，我只想为你颂我爱你，我主耶稣你是最高主，我只想为你说我爱你，我的神我要活出新的生命。
从信心中寻找平安之路。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司布真所写的《都是恩典》。我们继续看我们不能做什么。当焦灼的罪人接受了赎罪的教义，又明白因为信耶稣而得到救恩的伟大真理之后，他可能会常常因为自己没有能力行善而气馁不已。许多人在挣扎中呻吟，我不能做什么。这不是借口，是他们每天都负荷的心理负担。他们很愿意有所作为，无奈却做不到。他们每一个都打心底如保罗一样感叹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种感慨似乎使整个福音变得空洞无效，因为食物固然对身体有益，但饥饿的人吃不到又有何用处呢？生命之泉再怎么清凉甘甜，干渴的人喝不到又有什么帮助呢？从前有个人说到一位医生和贫富之子，这位睿智的医生告诉妇人说，他的小儿子接受适当的治疗，病情会很快好转，但是他的小儿子必须每天都定期喝一点最名贵的酒，并到德国有名的温泉区去静养一段时间。这样的建议对一位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的寡妇而言简直是风凉话。同样的，信而得胜的福音有时候对一颗愁苦的心而言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因为他要求罪人做他做不到的事儿。对那些真正觉醒但是对真理还一知半解的人，似乎还缺了一环。另外一端是耶稣的救恩，但是如何才能够得到呢？他们的灵魂没有力量，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避难之城就远远在望，可惜却找不到门。人这种无助无力之感，在救恩计划里是否有周全的解决之道呢？当然有的，主的公是绝对完全的，他起始就接纳我们的本相，终了也不要求我们做什么。当好撒玛利亚人看到那个倒在路旁垂死濒危的旅人时，他并没有叫那人自己站起来走向他，爬上驴子自己朝旅店奔去。不是的，他是走到他的身边，用油和酒为他疗伤，包裹好扶他骑上牲口，带他走到旅店去照应他。 在我们最落魄最可怜的情况下，主耶稣也是这样对待我们。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神称义，称罪人为义，神透过人信靠耶稣的宝血而称他们为义。现在我们要再来看看，当耶稣施行拯救时，罪人究竟处在什么境况。许多觉醒的罪人不仅深为自己的罪懊悔，也为自己道德上的无力感感到沮丧，他们无力将自己从淤泥罪渊中提拔出来，在未来的日子也无法避免自己重蹈覆辙。他们不仅为自己已经做的在懊悔，更为他们有心振作却办不到的事儿而难过。他们觉得自己无力无助，在属灵上形同朽木死灰。说他们觉得自己虽生有死也许觉得很奇怪，但事实就是如此。他们在自己的看法中根本毫无行善的能力，他们连迈步踏上通往天堂之路都觉得很难，因为他们的骨头都碎了，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事实上再勇敢的人也无力。然而可幸的是，由于神对我们的爱，圣经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人死。因此我们看见，自觉无助的人因主耶稣的介入而得到助力。我们的无助是非常极端的情况，圣经不是说在我们比较软弱时基督为我们死，或者是在我们只有一点点力量时基督为我们死。圣经所说的是斩钉截铁干干脆脆的一句话，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本身没有一点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取得救恩，主的话真确而有力，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以后的时间里，我要进一步阐明这一点，提醒你主是如何在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时，就以何等的大爱来爱我们。活着而无力，至少总比全然死亡要好一些。
是你带领我走出黑暗的道路，让我进入你光明，永生的盼望领受你从天上而来，丰富的恩典在我生命中，我需要你，耶稣你来掌权，无论多少风雨我都赞你，无论多少困难我都选择永远的不会放弃，我只想永远来信靠你，我主耶稣你是我救主，我只想永远来信靠你，我的神我要高举你的圣名，我只想对你说我爱你，我主耶稣你是至高主，我只想对你说我爱你，我的神我要活出新的生命，耶稣愿你国降临，愿你爱充满在这全地，耶稣愿你国降临，愿你爱充满在这全地，耶稣愿你国降临，愿你爱充满在这全地，耶稣。